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不知道呢，大家啊，你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啊，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些的海关，不然你怎么来到这里？在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去这个机场，不是我走，或是我离开，或是怎么样，当然。我们要去玩的时候去什么地方，当我们要是有些弟兄姊妹或是我们的朋友或是家人，他们去旅游，我们去到机场去欢送他们，当然机场是很近了哈。现在我们去旅游有没有人送你呢？当然没有了哈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回来嘛，你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两个月，我知道你会回来嘛，你去玩。那么在我们当时的时候呢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一念读书念到某一个阶段，他们就多的很多人出国去留学，去美国啊，去加拿大念书，去英国。那么呢，其实我也很不喜欢他们去留学的时候我要欢送他们，因为机场是一个我感受就是一个男学男女的，虽然他说我去读书，但是我们在想，你起码有几年才能回来，不然你有可能就是永不回来。当你找到在哪里落地生根的时候，你就不回来了。那更不好的感受就是听到有一些人一些家庭他们要移民了，他们又走了，就是说意思一去不回头。我记得我离开香港要移民到这里的时候，整个机场我不知道来了那么多的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机场是很靠近市区，很多一家一家来欢送我们。但是说送人说欢送了，但是很多都是包括我自己都是流泪满面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回来。同样的，在这个情景当中，这一些的离别都是在我计划里面，但犹太人呢，一直我们看耶利米的时候，看耶利米书，他们的遭遇，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现在有一些人被掳去了，掳走的时候他们是感受是怎么样呢？他们的遭遇完全不是他计划，要去到一个这样陌生的环境，要去到一个是成为二等公民还好的一个情况，那么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了？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，再一次看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再想一想，他们在一个绝望当中，他们是一个被打败的一个国家，现在有一些人已经被掳去，他们的已经到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时候，国家已经不成国家，他们自己所骄傲的事情完全已经拆散了。那么当我们一开始看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第一章，看到耶利米怎么样是蒙召。耶利米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的召命是不一样的。又是神现在要我做一个很容易的工作，很顺利的工作，万人都很喜欢你的工作，那个就是很高兴了，很容易嘛。但是耶利米要去的要做的工作是真的，你与人讲的话完全不一样，同时神已经告诉你，你的遭遇你遇到的困难是你不可以预计的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耶利米说， 我是年幼的，我怎样承担不起啊。但神怎么样跟他说，你不要说是我是年幼的，我让你去哪里你就去，我要你讲什么你就讲，我给你，你要在列国的面前你要宣告，你想容易吗？然后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开始工作了，开始讲了，他就讲到他其实是一个宣告神的审判的先知。你想讲好话就很多人听，但是宣告审判是很不好听。他继续讲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呢、啊？你到了这个地步，是因为你们跟神的关系。你自称为神的子民，但是你在哪里有尊重过我？你在哪里有顺服过我？你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？然后我们的上一次我们思想到一个主权的问题，摇杖，神给他耶利米，你要看，你去到摇杖家里面，你看一下他在做什么，然后他对这一个做出来的器皿干什么？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主权的问题。然后到二十八章，都是讲到神对以色列国对他们的背叛，对他们敬拜偶像，对他们的心已经离开他，哪一种发出的悲鸣，发出的警告。二十八章一直警告，审判快要来临，审判就要快要到，你们为什么还没有警醒？这一个苦难是非常非常大，特别对这一些假先知。那么今天我们看二十九章的时候呢，二十九章是讲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分水岭吧，就是三十三到三十三的时候，就是讲到在这一段阶段，要是你们回头，你们能够听从神的话，神会给祝福你们，神会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应许。这一章里面，神就预备他们的心。神在后面给他们知道，神的祝福在后面。但是三十三章以后，就审判具体的领导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，在苦难当中神对他们的应许，神对他们的应许。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看在这个时候的背景哈，神要耶利米，刚才我们说了他们怎样的败坏的环境里面，根本他们一直没有尊重神，视为神，没有尊重神的话语听不进去。到了这一个地方，神要先知去撤毁他们，毁坏他们，拔出他们，然后将轻浮临到他们。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就是神两次的去到指着巴比伦去努力去刑罚犹太国。南北大家知道，在当时北国在722年已经被灭亡了，北国就是以色列国了，南国就是犹太国。这两姊妹都是神祝福的国家，但是当你自己看到你的姊妹，看到你的国家，看到以色列国为什么会给亚述国来灭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情况，你还没有警醒，你还没有警醒，你还在里面想什么？哦，他们灭的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已经很具体一个榜样，一个情况给他们看，但是没有，他们会觉得，哦， 这一些事情从来不会临到我们的。你看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哈，假先知特别这一些真的害死他们。他们讲什么？耶利米一直宣告宣告，就是说审判要临到了，审判要临到，你们将要遭遇什么事情。耶利米自己做了一个示范，就是说他自己人家要将他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，他告诉人就是说你要怎样，你作为先知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我们将要被捆锁起来。但是你看这些先知怎么样去安慰犹太人，安慰以色列人。你我们来看啊，第一节二十八章的一节到十节，我们来看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哈，大家能够看得到吗？这些字哈，能够看得到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当年就是那这些红字呢，这些红字就是这一个哈拿尼亚就是先知所讲的。那下面的呢，下面就是耶利米所讲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心怎么样，为什么那么坚硬？你看讲的多好，讲的多好。他说万金，那 最恐怖的一样东西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分辨哦？怎么样你要听他讲多久？因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我现在所讲的是神所讲的。当我们不知道的，哇，他说神所讲的，那么我们就听了。然后他讲的怎么样呢？他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了，当时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被掳了哈，我已经切断巴比伦的王的就是说啊，不要这个敌人哈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将他的给我们的，我们已松开了。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第六到巴比伦的器皿，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都归回。两年哈，然后呢在我们殿中拿去的东西都要带回来。然后呢犹太人的怎么我们的王啊怎么样，都一切都要归回此地。你听到很安慰吗？当然好听，是非常好听的话，给我们有盼望。两年 OK， 但耶利米怎么样回应呢？这些好的话我们愿意阿们，我们阿们， 谁愿意在受苦里面？但是耶利米怎么样说？先知预言的平安，到话语成就的时候，人便知道真是耶和华所说的吗？耶利米没有说他是假先知，没有说什么，就是说你讲，但是你看，我会告诉你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，将耶和华的器皿一切的归回。我都想啊，但是不是你讲，或是我奉献在奉什么，不算，看事情成就就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刚才我们念的一段的经文，其实耶利犹太人要几时回来，被掳的那一群人，第十节的讲什么，他要多久？七十年。耶利米，神告诉耶利米，这些人有七十年。你想一下，当我们这样听的时候，当这一些的人，这一些的假先知这样讲，巴比伦已经将很多的东西已经掳到巴比伦去，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？圣殿，我的圣殿，圣殿里面的器皿，神同在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是住在神的应许地，我们住在神，我们是蒙恩的一群子民，我们有敬拜啊，我们有祭司啊，我们有讲解律法的，我们什么都有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不怕。耶利米就是要撤毁他们这些虚假的、虚假外表的这一个宗教的礼仪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以为我外表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什么？耶利米要撤毁，就是说圣殿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你就认为可敬拜的祭司也没有，被掳去了。你们要在圣殿里面认为神同在的东西，现在圣殿也给撤毁了，东西里面要被拿去，你可以说什么？敬拜的礼仪也没有了，那么你还靠什么东西？你还靠什么东西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给这些虚假的外在的东西，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心要转移，不是专心。你有没有听过以前很多人住酒店，你有没有发觉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是有一本小小的圣经？有没有遇过拿过 OK， 你知道哪一本圣经拿来干嘛？我想问，圣经阿拉干，他放一本圣经在哪里？正面的想法，就是传福音了。为什么你们猜不到了？就是传福音，就是给人无聊的时候拿本圣经来看看嘛，或是怎么样了，就给他们的。但是有一些人的想法就跟我们这不一样哦。你有没有听说有时候酒店里面有一些有肮脏的事情吗？那么呢，要是遇到肮脏的事情，你怎么样去面对啊？就拿圣经把一掉过去喽，摔过去，因为圣经神的话嘛，有力量嘛，就等于我们快快的戴上十字架的颈链啊，手拿圣经啊，怎么样啊？觉得我们就蛮有力量的，是吗？全都是虚假的，这些全都是虚假的。耶利米 就是要撤回。他现在要写一封信给他们。第一段的经文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跟二十三章十六到十四节，第十节给犹太人的信。当这一批的人，第一批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耶利米受了神的感动，要写信给他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巴比伦王不一下子就将犹太国完全拿走。其实巴比伦刚好已经灭了亚述的所有的其他的地方。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要整个犹太国都拿掉，不想要这样子。他其实还是对犹太人有一点点怜悯，所以当他拿走一部分的人的时候，其实他为犹太国立下这一个省长基大利，这一个省长来看管他们。但是很可惜，犹太人将他杀掉，将巴比伦王所献祭的这一个省长将他杀掉，所以就引起了巴比伦后面的将整个国家掳掉掳去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啊，他写这一封信的时候，这是给谁？就是被掳去的这一些的人。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的经文，第十六节，还有没有 ？OK， 二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：万军之耶和华。他们这样想，哎，不会的。这些假先知这样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就是跟他们说啊，不会，不会，哎，不会这样事情。当耶利米听到他们去到哪一个地方，以为哦，我只是两年而已啦，什么都不会的，不会灾祸临到我们，我们要平安平安。因为我们才想什么叫做平安。那么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要他写信告诉他们。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，因为他听到他们在到哪里的时候躺平，什么都不干，什么都 不理，我就在哪里两年，我就安静的等两年，两年我就回去了，没事。当耶利米听到他们这样情况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着急，神要指着他，你要写信回去告诉他们。为什么？他坦白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等四十年，你们要等七十年，要他们好好的准备。你想，要是我做犹太人，当我听到了有一些先知告诉我两年，耶利米告诉我七十年，我应该听谁的？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好话，不愿意听不好的话，心里面很着急。为什么耶利米要坦白告诉他们？那么在这七十年里面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，特别昨天我也听到真的弟兄姊妹分享，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再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你来读书也好，你来这里移民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你来到的开始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是很你是情愿来到的哈，你自己。有一些人可能我要移民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先过来看看。有一些人甚至呢，就是买好房子啊，做好各样的准备，然后我才安然的带一家人过来。但有一些情况， 是被逼，是 你没有准备的，你就要去的。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们，我准备我的心过来的时候，你的心还是很不适应，很不适应。要多少人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头一段时间你真的很想快快结束，我回去，我要回我的原居地。有多少人要这样想？哇，坎培拉太吸引了，没有人想。有一个，我真的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不适应。特别很多弟兄姊妹们知道哦，我是真的不太习惯每一顿都是西餐吧，就披萨还是这一类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啊，不如云吞面也好，哎，一个什么中式炒饭也好，总好过这些，很不适应哦。那么啊，这个是很次要了，但是你是从一个你在工作里面啊，去到一个就是很稳定、很自，就是你觉得很满意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一头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你跟你一同配搭的同工，突然之间跟我配搭的同工，我讲什么，他都知道我说要做什么，跟着他要做什么，大家互相的配搭的，但是来到一个完全，我要小心讲话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反应。有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很奇怪，咦，我习惯这样讲，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些东西？是很不一样。以前哦，我可以，你给我半天的时间，我可以跟你走传递，走我舒适的环境里面走一圈回来做干完事情。但是，一天我都做不了一件事情。哦，没有这样子哦，你要回去再拿，然后你要赶回来的，他已经关门。你，然后你所有的事情，你要预先你告知我怎么样做才可以，完全不能适应。你想这一群的人，完全没有计划，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你看他适应吗？完全不适应。完全不适应，他在哪里呢？他是一个罪恶的地方，他会觉得我离开我的应许地来到这一个地方，他的心是怎么样想？那么躺平就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会做什么？人家怎么样看我们？现在我所依靠的事情完全都不在了。耶利米要他们准备什么？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你们不要只是光在哪里躺平，你们要预备起来。他要他们预备什么东西？我们念红字的字啊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弃其中所产的，娶妻生儿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在哪里生养众多，不致减少。在这里他很坦白地告诉他们，纵然这一些的计划总是都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计划出来的东西，但是你又真是现在的环境，你要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盖造房屋。盖造房屋就是说你要安心住在这里，不要人在这里心已经不知道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或者只是过去的想，在想，你要安心住在这里。第二，栽种田园，吃池中所产生的，这是说你要工作，你要生产，你要种植，你要为你的生活努力，不能躺平，要享受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然后在这个发挥你这个能力之后呢，你要生儿养女，生养众多。其 其实我看这一句的时候，我真不太明白为什么真的去到哪里头。第一句，昨天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，都是第一句就是你们生养众多，然后呢再来到这一句的时候，要是要你们要安定在哪里的时候生养而立。我看到现在这个是神在让你幕后有指望，第十一节意思就是说，我看到现在的打仗啊，战争里面你要看到吗？那刚才主席祷告俄乌 战争已经一年多了，但是我们忘记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个月份的七号，就是把中东的地方啊，哈马斯这一个地方，这巴勒斯坦呢以巴战争开始的时候，巴勒斯坦怎么样去掳掠，将这一些的人杀害，怎么样过程。当你一看到的时候，很多战争里面最大部分的牺牲是什么？孩子。他们为什么这些孩子完全没有抗拒的力量？为什么你一个什么道道也好，什么都先要毁灭他们？你为什么？然后你要看到这些年轻人、年壮的人、五十岁打下的人，就是他们要攻击的人，特别是男丁。为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要这一个国家完全毁灭，没有后面的，没有他们的后裔。所以每当我看到战争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这样子，就先要对最就是会让他们会后来成为大国的这些后裔，先将他灭掉，将这些 几乎就是将他们灭族灭国。东南亚很多的战争，特别是在老挝、辽国，他们有一些人去旅行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国家，他们自从和平之后，他们缺了一群人，缺了一群人，就是当时的所谓的年轻人，然后就到他们的长辈，到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去的时候，只是我们就是近年或者这十多年去旅行的时候，才有一群人现在是二十多岁，但是20-30岁以上的到70岁的人是完全没有。所以你看啊，其实非常的残忍，但是神叫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这个是带给他们原来神在过程当中，神仍然要保护着他们的子民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神的计划，我们不能明白，我们不能明白，但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盼望。然后我们再看审判当中的盼望，不单要他们准备了，准备之后要他们做什么？给我们看到应许，在这个盼望里面，第10节到14节，当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当耶利米告诉他们的百姓，就是说70年，就是有献祭的，这70年之后呢，就要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在你们受苦是有献祭的，70年之后呢，就要过正常的生活，你们不要放弃，不要以为我放弃在这里，你不是，你是神的子民。你们在这里的生活要与人不同，不要容易去放弃我们的生活，你们要为这一个城求平安。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城求平安？弟兄姊妹，提摩太里面保罗劝提摩太都是一样，劝提摩太什么？你要为在上掌权的人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 你们要不要为中国的领袖祷告？我们住在澳洲，我们要不要为澳洲的总理祷告？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？在我们再次聚集的日子，越是这一些的人，这一些的人在向领袖的带领我们，他们有神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打理他的国民的时候，他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打理我们，就怎么样做他的子民的，我们就会有平安，我们就会顺利。什么叫做平安？真正的平安，他说你为在上的祷告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平安。平安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现在我们将里面现在所有的事情完成，你们 不准再讲了，你们 不能再说了。你说我们平安吗？哦，你看外表看来我们没有纷争，我们都是蛮好的，我们是蛮听话的一群的。外表上的平安不代表你内心的平安，真正的平安是讲到我在这里，我受屈，我的公义可以彰显出来，我现在的情况我可以申诉，我有人为我调解。当我们能够在一个平等和谐的关系当中，我才能享受这个平安。我知道你的心怎么样想，我也知道你怎么样想，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是互相的依赖，互相有这个和谐的关系。我知道他所宣告的是为了我的好处，我知道我应该是怎么样的回应，我怎么样的顺服，这才是平安。不是外表的平安，是当以色列人，要是你能够在这里好好过一个分别的生活，不是我在那里，我哦，他们做什么，我为有生存嘛，他做什么我就跟他做什么，他们拜什么我就跟他拜什么，他们说什么我就跟他说什么。神不要他们这样子，神要他们在这异国当中来，他们神将他们撤毁的东西，你看你现在去到巴比伦，你还有圣殿吗？你还有祭司吗？祭司都被掳了，你有王吗？王都在你面前蒙羞了，你所依靠的没有敬拜的礼仪，没有宗教的所有的活动，神在哪里？神要他们这些虚假的东西都要拿掉，你要在这里好好先为在上的人求平安，你就可以平安，你可以在这里平安之时。然后第二个祷告的，你们要寻求我。神没有受地狱的限制哈，没有这个帮助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为什么我们只是限制他在某一样的东西，某一个范围，某一个？神是无所不在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一些教会呢，他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九点钟到五点钟都是打开门的。为什么？他是容让一些的人，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走到十字架面前去祷告。有一些人是这样子，但是若是教堂被拆毁的时候，你去哪里祷告？神就在你心里面吗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吗？神叫我们就是说，我其实在，你们要寻求我，我就给你寻见。真正的平安是从他而来的，真正的平安从他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要我们将当我们没有圣殿，没有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，神要我们，我们就是他的殿了，我们就是要在这不容易的环境里面要代表神。为什么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他们 其他外邦人能够认识神，因为有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神彰显的地方。所以同样没有以色列国了，那么去哪里彰显神的名呢？就是你咯，就是我咯，你去到哪里都是要彰显神荣耀的时候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工作间那么困难，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面面对的困难如此的不堪，为什么我遇见的那么多的困难我没有办法信过？要知道神是安排计划你在当中的，神安排你在当中的时候就是要你显出神的荣耀来。神要这一群人搬到巴比伦去，神的目的不是要他们躺平，要尽你的本分，更重要的你要为这个地方求平安，让你可以荣耀神，可以在当中好好的做见证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在听着我们的祷告，你要寻求我，神就在我们心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的环境，现在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计划当中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，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包括你的不如意的工作环境，你的学业上遭遇的打击，你在侍奉里面遇到不和谐的情况，你所渴望的追求的东西往往与你的完全不一样，你没有计划的东西突然就打进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孩子不再听你的话了，你的家庭里面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，神在哪里吗？你有没有求平安？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求神之后，你自己有没有尽到神托付你的本分，而是你放弃？我们同心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所讲的你知道，但愿主你跟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透过你这话语来对我们说话，神让我们有真正的平安，求你亲自的临在。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现在所遇面对的环境怎么样，但愿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，你解开他们心里面的斗结，你亲自来做主，让他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有出路。愿主垂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请会众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。